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和网络直播聚会的普及，您是否也在思考教会应该是怎样的？欢迎收听《重新认识教会》，回归圣经的教会观。第一章，什么是教会？作者约拿丹·里曼。也许你的父母在你孩童时期就带你去教会了，我的父母就是如此。教会里的一些事物是我喜欢的，而另一些则是我不喜欢的。我所钟爱的一件事是与我的朋友们在教会所在的大楼里玩捉迷藏的游戏。这是一座形状不规则的建筑物，有很多意想不到的走廊、门道和楼梯间，是一个完美的藏身场所。如果你在那个时候问我什么是教会，我很可能会指向教会的那栋楼。在高中时期，我对教会最感兴趣的一件事是周五晚上的青年活动，其中有有趣的歌曲、滑稽的短剧和一个简短的灵修。但如果你在那个时候问我是否考虑真正加入教会，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你。可能我会避开这个问题，觉得它与我无关。在大学期间，我不再去教会了。我仍然相信基督教的真理，至少理性上是相信的。但是我更想要世界而不是耶稣，所以我满怀热情地追求世界。据我所知，我是一个挂名基督徒，只是名义上的基督徒。我称呼耶稣为我的救主，但是他显然不是我的主。我相信，但是我没有像耶稣呼召我们的那样悔改并相信。如果你在那个时候问我什么是教会，我大概会说，教会就是一群想要跟随基督的人，而正因如此，我不想去教会。讽刺的是，我离教会越远，就越明白教会到底是什么。你呢？你是否曾停下来问自己，什么是教会？讲道和人。1996年8月，我完成了大学学业，搬到了华盛顿特区去找工作。一个基督徒朋友介绍了当地一个教会给我。我一直对自己的生活状态有负罪感，而且更重要的是，我渴望生活中能有更深刻和更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决定去那个教会。我已经不记得回到教会的第一个主日早上讲到的具体内容，但是我记得当天晚上我又回到教会参加晚祷，而且在接下来的周三晚上参加了查经。第二周我又参加了这三个时间段的聚会，周日早上、周日晚上和周三晚上。我突然从一个不参加聚会的人转变成为一周参加三次聚会的人。没有人逼我这样做，而是某些东西在吸引着我。准确来说，是有一位在吸引着我，圣灵。他用了两样东西来吸引我。首先，他使用了迪马可牧师的讲道。我从来没有听过那样的讲道。迪马可牧师一节一节、一章一章地讲解圣经经文，令人一点也不觉得圣经难懂。比如有个周日，迪马可牧师讲到了旧约的约书亚记，里面有一段经文真让人无法接受。神命令约书亚进入了迦南的一座城，并杀掉所有男女老少，也杀掉所有的牛羊和驴子。他大声地读出了这段经文之后，就停下来看着我们。我不禁猜测他接下来会说些什么呢？他会说这段经文实在是太过分了吗？终于，迪马可牧师开口了。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那么你应该知道为什么这样的经文会出现在圣经中。等等，什么？ 我应该了解为什么圣经中会有这段经文。哦，讲道人先生，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它为何出现在圣经中呢？一开始，我对迪马可牧师的挑战十分反感。然而，过了一会儿后，我觉得迪马可牧师的话有道理。他读的这段经文在提醒我们，神不需要向我们做出解释，但我们需要明白他所做的。神不是受审判的那位，要受审判的是我们。他是造物主和审判者，只有他可以赐予生命，也能夺走生命。我不记得迪马可牧师接下来说了什么。对我来说，关键在于我的世界观已经改变了。我认识的现实已经发生了重组。我看世界的眼光有些变了，就好像我一瞬间得到了那种随着年龄增长才能得到的新视角一样。一种信念出现在我心里，神才是神，而我不是。好的讲道每周都会产生这样的果效，这样的讲道忠实地阐释圣经，并且改变你心中的眼睛，让你以神的视角而不是自己的视角去看这个世界。在第四章中，我们会更多地探讨讲道。但是这样的讲道并不是圣灵用来吸引我去那个教会的唯一方式，他还使用人。有个名叫丹的人，每周六邀请我去他家吃早餐，并一起学习以赛亚书。一对名叫海伦和哈丁的退休夫妇则邀请我吃晚餐。同样，另一对叫保罗和爱丽丝的夫妇也邀请我去吃晚餐。教会以甜蜜而温馨的方式来拥抱我。这些会众所展现的爱心和委身，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生命图景。我活着一直是为了自己，但他们活着却是为了服侍神和人。我说话是为了炫耀或者批判，但他们却用话语去鼓励人。我谈论神好像他是哲学书里某个章节的内容，但他们谈论神却好像他们认识他。我想要享受周末的派对，但他们却想要以基督为乐。这些会众也让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城市图景。我们当时身处华盛顿特区，整个城市的话题都围绕着即将到来的1996年11月的选举。教会成员也乐意谈论这样的话题，其中一些人甚至回到家乡的选举区参加为期数周的竞选活动，为自己的雇主竞选众议院或参议院的席位。但这些人谈论政治时，好像政治只是重要而已。但是政府希望他们把政治当作终极目标。教会成员只是对政治感兴趣，但政府希望我们把政治当偶像来拜。这意味着在教会里对政治的态度感觉是更冷静，不狂热，更尊重。我们对真正终极的事物，比如永恒公义的源头有共识，这让我们可以带着爱心对重要的事物持不同意见，比如在现今公义的最佳政治策略。传统的人群结构的变化也没有对教会产生太大影响。我在20出头的时候是单身，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越来越多的晚上是与70多岁的夫妻或80多岁的寡妇度过的，而且我是在那个教会里头一次与少数族裔的弟兄姐妹建立了深厚且有意义的友谊。简单来说，我发觉神国子民尽管参与了世上城市的一些公民和文化活动，但是他们持守的是另一套原则。如果那时你问我什么是教会，我可能无法给你一个合适的答案，但是对讲道和人的认识，福音的话语和福音群体逐渐在我脑海中成型。我所认识的教会是一群聚在一起被神话语改变的人，这样 他们开始作为一个新的族群生活在一起，一个入世而不属世的族群。为何正确理解很重要？在地如在天的生活。让我们再回到那个问题上，你认为什么是教会？我们若不好好思考这个问题，就有可能受到蒙蔽，从而看不到神要通过他的家人赐给我们的美好恩典。毕竟，你对教会的理解会塑造你的生命和生活方式。举例来说，想想人们今天是如何谈论加入教会的。他们觉得教会好像是一个俱乐部，或者他们说开车去教会，好像教会就是一座建筑物，或者他们说享受教会，好像教会就是一场表演。当我们以这样的方式谈论教会的时候，我们的假设是什么？进一步来说，这些假设如何影响我们对教会生活的参与？我认为这些假设让我们很容易把教会当作一周90分钟的活动，因而忽略教会的存在。但是等等，我们从圣经中听到的是，教会其实就是神家的聚会和团契，是基督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如果我们继续随随便便地认为教会只是俱乐部、建筑物或者节目表演一类的事，那么我们会错过神定义要赐给我们的帮助和丰盛祝福。本书的目的是要帮助你重新认识教会，使你能理解什么是教会，从而发现作为神家中的弟兄姐妹而生命的丰盛，作为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在与其他肢体相连时的喜乐，以及作为神今日在地上的居所，圣殿的一块砖，而能抵抗世俗文化。我们想要你经历这一切的益处和祝福，这不仅是为了你自己，也是为了你的非基督徒朋友和邻舍。最重要的是，你的非基督徒朋友不仅需要你的福音话语，也需要一个能证明福音话语中的真理的福音共同体。你希望他们能观察你的教会生活，并且能这样说：神真的能改变人，他真的在建造一个公义之城，而这城就在教会中。参见哥林多前书14章25节。希伯来书11章10节。想想看，美国政治领袖们一直以来都称呼美国为山上之城，但重新认识教会的一部分就是重新认识到我们的教会应该成为那些山上之城，无论我们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的国家。这是我们所有的人，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在文化和政治动荡时期最需要的。如今，天国不会通过任何一个国家降临到地上。自从神将自己的同在与古以色列的圣殿联系在一起后，天国还没有在这世上的任何一个国家降临。然而，令人无比震惊的是，你的教会就是我们想要你重新认识的教会，正是圣经所说的天国要降临到地上的地方。在这里，天国近了。在这里，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这里，我们积攒财宝在天上。在这里，我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我们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我们是圣殿。天国通过我们聚在一起的教会而降临在地上。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就给你所在国家的民众带来了盼望，让他们期盼一个更美的国度。你也给你所在城市的居民带来了盼望，让他们期盼一个更美的永恒之城。不管你是不是美国人，不管你是不是少数族裔，也不管你是富人还是穷人，你对一个公义和平的社会盼望， 不应该寄托在这个世界的国上，这盼望应该建立在万王之王的身上。这位大君王正在将自己的国建立在我们称之为地方教会的前哨站上。什么是教会？什么是教会？圣经用了各种各样的比喻来回答这个问题。神的家和居所，基督的身体，圣灵的殿，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基督的心腹，基督的羊群等等。每个比喻都告诉了我们关于你我教会的一些美好特性。我们需要了解这所有的比喻，因为在这世上没有哪个组织、团体或者人群能够和教会相媲美。我们已经在前言中谈到了一部分，并且还会在本书接下来的内容中继续讨论。下面是对教会的神学定义，我们会在本书接下来的内容中进一步讨论。教会是一群基督徒，第二章，他们作为基督天国在地上的使者而聚集，第三章，他们要传讲基督君王的福音和诫命，第四章，他们通过圣礼来确认彼此是基督的子民，第五章，他们要彰显神的圣洁和爱，第六章，他们是一群合一且多元的子民，第七章，他们要往普天下去，第八章，他们听从长老的教导，效法其榜样，第九章，最终成为教会成员。我来到华盛顿特区两个月后，我的一位新朋友邀请我加入教会，事实上他是邀请我搬去教会的弟兄之家，但是只有教会成员才可以住在那个地方，那是一幢连排的房屋，位于国会山一个理想的居住地，而且房租便宜。我这样说，当然了，我想要加入教会，告诉我怎么报名。我想借此机会得到经济利益，而神却要使我得到生命的益处。教会要求我先上完几节成员课程，并通过迪马可牧师的成员面谈之后，才能成为教会成员。我一直都在教会长大，所以我知道面谈问题的标准答案。后来，在1996年11月，会众投票接纳我正式成为教会的成员。如果你在那个时候问我什么是教会，我想我的回答可能是模糊且笼统的。我记得有一天和迪马可牧师吃完午饭回来，我提出了一个令他难堪的问题：为何我们教会坚称自己是浸信会？23岁的我就是喜欢挑起争论。坦诚地说，第一年我是一只脚在教会里，一只脚在教会外。在周六晚上，我会与非基督徒朋友开派对；在周日早上，我会去教会。我似乎总想脚踏两条船，但你知道，这样的生活持续不了多久。然而，主满有恩典，他一点点改变了我的心。我开始把两只脚放到一条船上，我开始悔改，并且把耶稣当作救主和个人生命的主。圣经开始变得有意思了，基督徒朋友开始变得宝贵了。罪越来越显得愚蠢，甚至令我厌恶。我的悔改包括离弃我少年时的罪行，就是那些青年牧师警告高中生要小心的那些罪。但是合乎圣经的悔改还涉及集体的层面，对我来说，它意味着我要离弃过去独来独往、不与人联络的生活，它意味着我要加入一个大家庭，并且需要为家人承担责任。它意味着我要邀请其他基督徒进入我的生活，并且和他们谈论一些让人难堪的事情，比如认罪或者承认自己的软弱。它意味着我要找年长的弟兄来对我进行门徒训练，而且我也要找年轻的弟兄进行门训。他让我对那些新来的人及有需要的人友好相待， 他训练我与哀哭的人同哭，与喜乐的人同乐。换句话说，悔改总是包含着爱。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翰福音13章34至35节。注意，耶稣没有说，因为我们爱非基督徒，所以非基督徒会认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尽管这么说也没什么错。他是说，非基督徒通过我们彼此相爱，就认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很有意思，对不对？为什么会这样呢？请再来看看这种爱是什么样的。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耶稣是怎样爱我们的？他担当我们的罪，舍己，且蛮有恩典的爱我们。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5章8节。什么是教会？教会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知道耶稣爱了他们，并且也开始以耶稣的爱去爱彼此。迪马可牧师、丹、海伦、哈丁、保罗和爱丽丝都是这样爱了23岁的脚踏两条船的我。事实上，我们的教会成员如今也是这样爱我和柯林的。他们以宽容忍耐的方式爱我们，而作为回报，我们也是这样爱他们的。这世上的非信徒不仅应该从我们口里听到这种爱，而且要从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中看到这种爱。这样他们就能说，我们也想要一点这样的爱，我们能加入吗？哦，朋友，我们回答，让我们先告诉你，这种爱是从哪里来的。以上您所听到的是由福音联盟与九标志事工机构联合授权，八福课堂制作的《重新认识教会》，演播马涛弟兄，感谢您的收听。